田涛，你跟他沟通有没有障碍？陈珠芳，障碍应该是没有，但是有一个坎儿，这个坎儿可能是我的问题，因为本来如果是作为朋友，那肯定不可能有障碍，但是我一直严格自我控制。我到公司以后，我的位置就是职业，我不可能像朋友一样跟你聊，因为你不需要我跟你聊也是可能的。我就是个老太婆，不能不分轻重找老板，浪费他的时间。他的时间真是金钱呐。所以我就有一点自重，不会随便跟他聊天，大概是这么一种状况。田涛，你俩吵过架没有？他骂过你没有？陈珠芳，吵架没有，不是骂混混吗？在电话里头。田涛，那都不算，他冤枉了别人，后来他发现他自己错了，很快就找一个别的方式给人一个台阶下。陈珠芳，对，他从来不正面承认错误的，也从来不正面表扬人，这也是他的特点。田涛，不会吧，不但当面表扬人，而且很多。当面表扬说，嘿，这个事你很伟大。陈珠芳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，就是当面讨论问题的时候，他的意见和你的不一致，他可能嗓门大一些，坚持他的，但是他回去以后会想，说不准第二天他就说你是对的，即便他不说你是对的，也会用别的方式来表达。田涛，举我亲眼看到的例子，上午劈头盖脸把人骂得很难听，下午三四点给人打电话说晚上田涛也在呢，一起去吃饭，吃饭的时候就喜笑颜开说别的事，人家一看这气氛心里哭笑不得，然后就缓和了。陈珠芳，郑宝用得了脑瘤之后在北京开刀，我当时是在成都出差，一诊断是脑瘤，老板打电话要我马上到北京，说郑宝用得了脑瘤。结果郑宝用见了我的第一句话就是，我最不该来华为。他可能觉得是来华为累的，他得的病是很厉害的，存活率很低。田涛，我知道，我那时还帮他找医院找大夫。陈珠芳，在美国医生给他用的药只有 5% 的存活率，他就属于那 5%。 田涛，假如李一男到市场部待个三五年，也许会成长得更好，是不是？陈珠芳，老板为什么让他到市场部？这很难讲啊，对同一件事，每个人解读不一样。按我的理解，我认为老板是让李一男去锻炼，因为要想真正能够玩转一个企业，研发人员必定要有市场经验。让他到华电、华为电器公司，是培养他的综合能力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你都能懂，才能够都搞得定。这是我的解读，但是他理解错了，他认为是踹他。为什么？高层里面难免人与人之间有不和睦的地方，他就认为有什么力量把他挤到那儿去了。为什么我这么推断他是这样理解的？我们收购港湾以后，他回来了，我没想到他同意回来，他回来就找我，我当时的办公室在 A2， 我就问他，当时你为什么走？ 他说，陈老师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将近在一年的时间内没事干。他讲一年还是半年，我记不清楚了。但我认为是给他的事，他不当一回事。田涛，人总不是说坐冷板凳吗？其实，有时让干部坐坐冷板凳，他头脑可能会更冷静一点。陈珠芳，还有，老板把他蹭蹭蹭往上提升的时候，我曾经给老板讲过一句，这个节奏是不是太快了？他还没有心理的承受能力，没有成熟到那种地步。他很聪明，但是他心理的成熟度没到。我提醒过老板。所以有些人并没有把工作的变动看作是让自己重新有激情的机会，没有把它看作一种历练，总认为是被踹。我还遇到其他两三个人吧，调换了工作就认为自己是被踹。也许职位有降有升，但绝对不是踹嘛。其实人生有机会重新做一件事，就是让你的生命力总处于一种激进的状态，不会堕怠，这是非常好的。如果你不计较地位、金钱，就会有很丰富的人生。但很多人不是这样，调了工作就认为是被贬了，来找我。有的人还哭了。后来，他们说我有两句话对他们是很有用的，其中一句话就是，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能为公司创造效益，那么就应该假设公司用自己是公司的福气，不用是自己的福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陪老婆孩子，有更多的时间去打高尔夫了。后来，有几个哭着进来，好像说老板怎么不理解他们，怎么怎么的。我就给他们讲故事，糊弄编呗。我说，庄子有一次带了一帮徒弟到山上去转，看到一个人坐在一个树根上面，那棵树长得非常的粗壮和茂盛。这个人的旁边有一把斧头，徒弟们就问这个人，说，你是不是准备砍这棵树？木匠说，这棵树，你别看它这么壮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如果坐船，在水里面一泡，就腐烂了，做家具一下就被蛀了，没用。哎呀，这些徒弟一下子梦醒了，如果一个人不被看成一块材料，那就可以享受天年不被砍。结果后来木匠看了一棵大家认为不怎么好的树，砍了，说这棵树很有用。后来庄子带着这帮徒弟去投奔一个朋友，朋友十分高兴，就吩咐仆人杀只鹅来招待这几位客人。这个仆人就问，家里面两只鹅，一个会叫，一个不会叫，到底杀哪个？主人说，那还不简单，杀那个不会叫的呗。哎呀，那些弟子一听，不被看成一块材料，不被看好，也是要惹杀生之祸，不能颐养天年的。大家就问庄子，到底是个人才好还是不是个人才好？庄子回答，既是人才又不是人才。我就给他们讲这个。所以人生啊，只能以自己的禀赋条件活在当下。田涛，你怎么评价李一男这个人？陈珠芳，他离开以后，研发的人很留恋他。他有个优点，就是讨论问题的时候，他能够让大家敞开发言，他不说话，也不打断别人。到最后，他能够综合归纳，非常了不得。就是说，在讨论业务问题的时候，他能够沉得下心去听。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他的会，这是人家告诉我的。再就是他很聪明，对市场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，应该说是不错的。后来他回来了以后，就问我， 我觉得他该怎么办？显然，他过去是从高层里面离开的，不管在华电还是在哪里，他都属于高层。这次回来很不错，给他安排的是一种专家型的高层。我就问他，你回到部门，大家对你还好吗？他说好。我说那就好。你一定要明白，虽然这次回来还是给公司打工，但是不管在什么位置，都是人生的一段历程。要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自己的时候，也一定是对得起公司的。他说那好。后来他大概做了几个报告，大家都比较赞成，大家对他的报告还是很欣赏的，觉得他还是很不错的。黄耀旭回来也找我，板凳要做十年冷这篇文章就是他写的，老板对这个人很欣赏的。我说黄耀旭，老板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走？他说陈老师，英雄情节。也许他走是这个原因。田涛，李一男出去是什么原因？陈珠芳，不知道，我跟他比较远，一点都不知道，也可能是英雄情节吧。田涛，当时任总这么用他，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？陈珠芳，我认为是对的，应该是历练嘛。田涛，我是说，在他27岁时，半年内把他提了那么多级。陈珠芳，如果他是另外一个人，也许就对了。田涛，为什么呢？陈珠芳，性格不一样。田涛，你刚才对李一男的评价是我过去没有听到过的，我认为你的评价很准确，很中肯。陈珠芳，也许是做技术的人对自己估计过高，因为做研发的人转当管理者以后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技术的情节比较重。但是李一男这点还好，他领导研发部，主要关注客户需求、技术发展趋势、大项目的架构设计等大问题，他对技术市场发展导向非常敏感。田涛，他从来没有做过工程师，具体的研发。陈珠芳，他开始的时候是做的，做过很多成功的项目，开始做研发是在郑宝用的领导下。田涛，那他也是组织者，一开始就是组织者。陈珠芳，刚来的时候他还是出了几个点子的，老板看中他，一下子把他拎上来的时候，是因为他在某项科研里面出了一个很好的点子，他那个点子跟他在华中跟老师做的一个科研成果有关系。田涛，他的第一个优点是绝顶聪明，第二个是能够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，还有归纳能力也强。陈珠芳，对对，他也爱骂人哦。田涛，爱骂人是他向任老板学习的呢，还是他自己就是这种个性？陈珠芳，那就不知道了。关于李一男爱骂人，有一次李小涛还被老板骂了一顿，大概是孙总、老板、我、李小涛谈到什么事，老板就说道，李一男这么凶，这么爱骂人，都是你纵容的。老板说李小涛纵容李一男。